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夏日的西雅图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26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6月21。又是一年大暑到，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和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行走在潮热的空气中，仿佛时空都要凝固了。天空如烧炙一般，大地上充斥着热浪，人世间宛如一个大蒸笼。正如韩愈所说，如坐深赠遭蒸吹，这样的夏天最需一番心境。静下心来，会忆起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的夏天，静下心来会想起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的夏天。好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继续在这一篇篇美文中静想无心安处是吾乡吧。秦腔，作者高亚平。骤然响起的歌声是在黄昏或者艰冷的夜中，那时也许正是夕阳西下、燕雀归巢之际，而一个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赤足扛犁赶牛，于归家途中看着自己的家园，触景生情，吼一折秦腔便是极自然的事了。若在夜中，那便是正月，搭一简陋戏台，自己排练，自己欣赏。当锣鼓镲钹响起之时，台下便是一片热闹，歌者尽兴，观者尽兴，不觉夜深，却均无归意。这时强硬的风掠过树梢，电线呜呜作笛子叫，而歌声粗犷，随风悠扬，飘向十里八乡，你便会产生一种荒天漠漠的感觉，觉察出生命的顽强与作为人的骄傲。秦腔的境界在于吼，他要求歌者，无论是都市的戏法人或者乡野的粗蛮人，唱他时都要用生命的底音，那是来自洪荒时代的声音，野兽畏惧，天地震惊。这声音是带铜质的，是经过亮丽的阳光打磨过的，这声音是带峻冷之气的，是经过西伯利亚冷风揉搓过的，这声音还是带血丝的，它自吼唱者的肺腑发出，磨烂喉咙，因之有一种悲壮的肃杀的气势。吼秦腔时最好在冷天，于广漠的高原上，你一个人踽踽独行，头顶一轮没有热量的太阳，迎面是刀割样的寒风，这时你吼一折秦腔，便会消除寂寞忧愁，便会身心发热，通体舒坦，就连原来在冷风中瑟缩的白杨树，你也会感到是那么不平凡，那么俊拔。 在送葬的路上，秦腔尤其令人断魂。一折祭灵，撼天动地，把人的肠子都能揪断。而四郎探母更是哀婉凄绝，让人流泪。歌者头戴孝白，两手拿刀，边击边唱，伴之以咿呀的二胡、呜哇的唢呐，以及亲人对亡者思念的哭声。那种大痛大悲的气势，谁不为之动容？在冷凝的冬日，在黄尘扑扑的乡间小路上，若走着那么一支送葬的队伍，这是怎样一种让人肝肠寸断的场面？而这时候恰恰有秦腔响起，那如泣如诉、如哭如歌、婉转哀伤的调子，不为人不能堪，就是天地霎时也会变得悲凉起来。当然，秦腔也有婉转，也有柔媚，也有女性的一面，但即就是妩媚，也是秦地所独有的。这是关中女性的妩媚，她较之南方，则有一种霸汉之气，一种粗粝之气。这是赤足走在黄土地上的一种大方，一种本色，不扭捏作态，也不故弄风骚。说穿了，是一种原始的返璞归真。见过霸凌的柳树吗？那种不畏严寒，只要节令一到，便拼命吐蕾发芽的样子，便是秦腔。它是秦川女儿所独具的。若要理解秦腔，你最好到关中农村走走，看看广袤的秦川大地和手脚粗黑的农人，聊聊他们能帮你的忙。一只粗瓷碗，半碗白开水，三两锅旱烟，田畔地头与农人歇乏之际，你便能听到极本色的那自生命底层的声音，那种来自土地的声音，定会让你感动的流泪。这时你若望着脸如紫铜的歌者，便会突生奇想，秦腔原来生长于土地，原来便是庄稼人自己。若要理解秦腔，你最好到渭北高原上去，瞧瞧那些拔地而起的大种，摸摸那些饱经风霜的石雕，体验一下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景致和霍去病马踏匈奴的英姿，你会觉出一股汉唐雄风自岁月的纵深处吹来，化而为歌，在高原上回荡。这时你便会蓦然明白，秦腔原来便是秦汉雄风，便是活着的历史。生于秦地，长于秦地，我至今不能唱一折完整的秦腔，但我在尽力做一个秦人，我在经历做一个秦人。 粉巷，作者高亚平。在西安生活的30年时间里，让我不能忘怀的地方很多，粉巷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它昔年曾是西安面粉的集散地，还有人说它过去是这座古城的青楼所在地。谁说的清？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东连南大街，西接五味十字，也就一公里的样子。但就是这条不长的小巷，却聚集着西安一些很重要的机关单位。西安市委就在这里，此外还有西安市卫生局、市第一人民医院等。但我记住这里不是因为他们，而是因为古旧书店、德福巷和街道两旁的绒线花树。我打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古典类的著述，这样就和古旧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古旧书店在市委的对面，市委居北，古旧书店居南。去南院门西边还没有盖楼时，如果你在市委上班，又恰好在南楼办公，于办公之余喝口茶，活动一下筋骨，不经意地往南一瞥，透过南院门广场前的绿树，就可看见西安古旧书店静静地蹲踞在那里，优雅而朴素。古旧书店门脸不大，有3-4间铺面那么大，中开一门，门头高悬一匾，上书由鲁迅先生题写的店名“西安古旧书店”，字是雕刻上去的，黑底绿字，不扎眼，和房屋上的青色小瓦搭配起来很协调，显得典雅而庄重。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入古旧书店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至少在1986年前后，我已来过这里，则是无疑的。因为在我藏书里有一册《曹全碑字帖》，上面标注的购买时间和地点就是此时此地。我那时大学刚毕业不久，分到一家企业的宣传部工作，看到一位同事写毛笔字，且写得很好，一时心热来了兴头，也练起了书法。不过那次练毛笔字也和我以往的许多行为一样，也是虎头蛇尾，一阵风，唯一的纪念就是留下了这册《曹全碑》，至于笔墨纸砚，则早已丢得无影无踪。尽管不练书法了，可逛古旧书店的行为却没有终止，甚至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加，反而更加的狂热了。我在企业工作时，一周最多到古旧书店也就一次，因当时工资低，故而买的书也不多，所买的书大多是经过了千挑万选的。1990年，我调入了室内工作，前往古旧书店的机会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尤其是1994年进入西安日报社工作后，因单位在四府街，距古旧书店也就500米的样子，抬抬脚就到。到古旧书店去的次数就更加频繁，一周能达到3-4次之多。中午吃过饭，或独自一人，或和2-3个好友踏着树荫，顶着一路的市声溜达到古旧书店里，如一尾鱼游弋在书架旁，无声无息地随意翻动着一本本书籍，那种快乐如春雨过后在田间行走，其心悦惬意之情可以想见。当然书也买了不少，20多年下来，我家里已聚集了3-4书架书，这些书最少有一半就来自古旧书店。我所喜欢的汪曾祺先生的《蒲桥集》《晚饭花集》《受戒》《吕石集》《晚翠文坛》，以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聊斋志异》《东坡志林》等，都是陆续从古旧书店购买的。 因为去的勤，便也有空手的时候，在书架前转悠了半天，结果一无所获。不过这种情况不多。逛过了古旧书店，我有时会沿粉巷东行，去德福巷找一家茶楼坐坐。德福巷是一条斜斜的小巷，它北接粉巷，然后一路向东南方向斜去，一直通往湘子庙街。其巷名的意思为养德而祸福，养何人之福？八仙之一韩湘子也。德福巷的南口有湘子庙，传说是唐代韩湘子修道成仙的所在。这条小巷比粉巷还小还窄，不到300米，但却别具风情。整个小巷街道纯用青石铺就，街两边也种的是绒线花树。透过稀疏的树枝，可以看到街两边全是茶楼、咖啡屋、酒吧。这条小巷虽处于闹市，却无车马的喧闹，显得极为宁静，且有一种悠闲的浓浓的文化氛围。夏日午后，一个人走进茶楼，选一临街的座位坐下，泡一壶茶，然后挥去服务生，静静的品饮，想想心事，想想自己心仪的人，或者拿一册有趣味的书边啜边读。此时有微风透过绒线花的花叶轻轻吹来，有蝉儿在叫，不觉心怀大畅，觉出人世的无限美好。而薄暮时分，华灯初上，夜风徐来，灯光在花叶间摇曳，和二三好友慵懒地坐在茶楼，边品茗边聊天，谈谈读书写作，谈谈人生，则别具一种风味。如果是在秋日，又适逢下雨，独自在德福巷里散漫地走，听雨声滴答，看雨滴在青石板上跳跃如珠，或独坐茶楼，心绪则会一下子变得萧索散淡起来，不由让人生出抱瓮灌秋书，清闲游天云的心思。在德福巷所有茶楼中，我最爱去的是福宝阁。这家茶楼就坐落在德福巷的北口，因文化人来得多，文化味道浓而出名。我就曾在此参加过诗人地广龙兄的诗歌朗诵会。那是前年7月一个周日的上午，那时粉巷和德福巷街边的绒线花正开得如火如荼，远远望去若彤云丹霞。那日的朗诵会也开得很成功，本地的很多诗人都来了，大家在一块儿喝茶谈古琴朗诵诗歌，极为开心。粉巷里还有几家卖吃食的，如春发生的葫芦头、千人麻辣粉等，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小吃，好吃而不贵，这也是吸引我常来这里的一个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我至今仍爱在粉巷闲转，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刮风下雨。我喜欢这条小巷的历史，喜欢它的热闹，但我更喜欢它的宁静与诗意。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翠华路，作者高亚平。蝉在长声鸣叫，头顶是绿荫如盖的法国梧桐，街道上是穿得花花绿绿的行人。这是我20多年前第一次踏上翠华路上时所看到的情景。当时我由父亲陪着，从遥远的长安乡下拿着行李搭乘长途客车到小寨，然后下车步行向东，穿过大兴善寺路，便来到了翠华路。一看路牌，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这条路。原因很简单，这条路和我们家乡南面的一座山叫一个名字，这让我感到很亲切，仿佛不是到异地赴籍求学，而是在自己的家门口读书。此外，我未来要读书的学校就在这条路上，这也让我和这条路从感情上拉近了距离。所谓爱屋及乌，我想就是这个理儿吧。我所考上的学校叫西安师范专科学校，正门开在东西向的育才路上，校门的南面就是西安地质学院。走育才路或者穿过西安地质学院，就可到达唐代著名的宴饮游乐圣地曲江。大雁塔就像一位都市的隐者，安然素朴地蹲踞在这里，慈眉善目地注视着脚下的十丈红尘。曲江那时还没有开发，记忆里是连陌的麦田，还有一大片树林。大雁塔周围则有春晓园、盆景园，都是很幽静的地方，平日里少人来往，游逛的多是附近校园里的大学生。周末或晚饭后，学生们手里抄本书或者拿张报纸，一溜带串学进园里，有嗑着瓜子儿谈恋爱的，有边散步边用功的，也有一些老人，他们遛鸟也遛自己的腿，但不多。校西门是侧门，开在南北向的翠华路上，西门的对面便是另一所高校西安公路学院。西门并不高大也不宽敞，但不知为什么大家进出学校都爱走西门，或者是西门临近操场，玩够了一抬脚就上了翠华路，方便，或者翠华路比育才路宽大敞亮，说不清。反正在此上学的几年时间里，我本人喜欢走西门。那时西安市还没有修建南二环路，翠华路的北口，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北围墙外，如今的南二环路，当时还是一条巨大的污水渠，渠两边是蓊蓊郁郁的树木，树木多为杨、槐、柳，高大茂密，把整个渠都给覆盖住了。渠两边还有小块的菜地，春天可见到地里生长的油汪汪的菠菜，那个旺势劲儿啊，把人的眼睛都映绿了。也有野荠菜，开着碎碎的米粒儿大的白花，望去让人心疼。渠边的树林里多鸟，夏日薄暮时分，鸟儿归巢，在晚霞的余晖里便聒噪成一片，把人的耳根都能磨出茧子。蝉也不少，叫起来没命似的，一直叫到月亮爬上天空。这些都是我们晚饭后散步时看到听到的。那时的翠华路远没有现在繁华， 不仅店铺少，路上汽车少，连行人也少，不似如今车水马龙的，叫人看了心里就憋得慌。前段日子我到翠华路老校区去看望恩师王仲生先生，吃过晚饭从先生家出来，我忽然来了情绪，想要沐浴着春风在翠华路上走走，重新寻找一下旧时的感觉。但走了一段，却见满目的霓虹灯，茶楼酒店足浴屋一家挨着一家，再加之车多人挤，市声嘈杂，我一下子没有了兴致，只好废然而返。20多年前的翠华路确实清静得多，不然众多的校园也不会像累累瓜果一样的挂在这根长藤上。据我初步统计，从北至南依次就有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师范专科学校、西安财经学院、陕西商贸学院、陕西干部管理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此外还有翠华路小学、雁塔路小学、84中学、85中学等。夏日里夕阳下，当莘莘学子成群结队走在绿荫如盖的翠华路上，或亲耳交谈，或欢歌笑语，那是一种多么迷人的景象呀。周日里或者晚饭后，我就曾和三两个要好的同学无数次地徜徉在这条让人心悦的路上。有时我们骑自行车去翠华路南端的植物园逛，有时去沿路的校园找同学，有时干脆什么也不干，就在翠华路上溜达，瞧街景，看行人。记忆里，翠华路的南端曾开有一家扯面馆，我的一位同学去吃了一次，说是不错。不久，我们几个人就相约着去吃了一回，油泼扯面，辣子足，葱花多，油烫量大，确实很好吃。我们一人叠了两碗，还意犹未尽，但不得不离开。要知道，当时扯面刚兴起，一碗面要4毛钱呢，可不敢小瞧这4毛钱。当时我们囊驼羞涩不说，一个学徒工的月薪也才18元钱，4毛钱对我们来讲，那时已经是相当贵了，否则我也不会至今念念不忘一碗扯面。自然，吃扯面也是偶尔为之，大多的时日里只是在翠华路上漫步。大约是7、8年前吧，一次我去南郊采访，途经翠华路，走到北段时，我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找寻了半天才发现是路边高大的法国梧桐不见了。没有了树荫的覆盖，街道一下子显得敞亮多了。我四处打听为啥要砍树，有人告诉我梧桐树枝压太低，影响车辆通行，听说一棵树上横出的一根枝压还把一个站立在卡车车厢里的人挂下来了呢。我说不是有市政管理人员吗，说的人就只是笑。还听说市上的某位官人到欧美公费考察了一圈，发现那些地方草坪遍地，绿茵茵的，煞是好看。这官人回来后也便要效仿人家，伐掉树木，大种绿草。结果多年的树木伐倒了，草却难以种活。原因很简单，北方城市不适合种草，适宜植树，种草难以养护。事情到底真假如何，不得而知。也许是该官人得罪了别人，别人编排他也未可知。如今翠华北路上不得不又种上了法国梧桐。新叶嫩叶，暮艳阳，日光真辉煌，眼看着便是初夏了，翠华路上的法国梧桐想已撑起绿伞了吧。 路遥创作人生前后，作者张燕倩。1981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在县上为他特意安排的一孔条件较好的窑洞里，每天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的写作。路遥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有时候思路不畅，他就短暂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走。路遥反常的举止让招待所工作人员犯了疑心，给甘泉县委打去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甘泉县委则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路遥自己后来听说的一段趣事。13万字的人生，路遥用了21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的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回到西安后，路遥和妻子琳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八家里。路遥告诉李小八，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妻子琳达对李小八说，他读原稿时都读哭了。交谈中，路遥对李小八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名字的后两个字。1981年10月，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主编的王维林。不久，路遥就收到王维林热情洋溢的回信。王维林对这篇小说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路遥被安置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大院内一间高大明亮、条件最好的客房里，这是专门接待老作家的房间。王维林在《岁月写真：我和当代作家回忆》，大约在这间房住了10天左右，期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而那张舒适的大床就那么白白的空着。路遥的这种对文学事业执着投入，在写作上苦拼苦搏的精神，让出版社熟悉他、认识他、知道他的人无不十分感动和敬佩。这部小说修改后的题目是《生活的乐章》，王维林和编辑南云瑞感觉不理想。路遥在小说开始前引用了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生。看到人生二字，王维林感觉人生作为小说标题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也觉得好，于是初步定下来，并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路遥很快回信，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改 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人生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玲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在城乡交叉地带，通过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高嘉玲同农村姑娘刘巧珍，高嘉玲同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嘉玲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新闻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人生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全国各地报刊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一时间，关于高嘉玲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嘉玲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上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1983年3月，《人生》当之无愧地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路遥的小说《人生》搬上银幕，由路遥自己执笔改编，吴天明做导演。1984年的秋天，《人生》在全国公映，继小说发表之后，再一次引起极大的轰动，并由此引发出关于电影《人生》的新一轮评论，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电影《人生》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之一，一举荣获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你就和我一个人好。
Yeah.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路遥的另一对父母，作者张燕倩。1957年秋天的一个清晨，7岁的王卫国（路遥原名）眼睁睁地看着亲生父亲在自己眼皮底下偷偷离去，将自己撇在了陌生的延川县郭家沟。王卫国明白了，伯父家五子四，而他家兄弟姐妹一长串，到了伯父家，他就是伯父伯母的儿子，将他过继给伯父，为的是撑起王家另一门户。尽管卫儿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噙着眼泪躲在大树后面告别了父亲。从这个清晨起，在郭家沟的窑洞里，少年王卫国将由侄子转变为人子。贫苦人家的生活就像出门即见的久旱无雨的黄土山包，贫瘠而沉重。王家老大王玉德，这个年少起开始主持家政，担起一家生活重负的大哥，十几年来送走父亲，操办了二弟三弟的婚事，多年苦心积攒的家当几近耗费殆尽，自己也累出一身病，不再有力气与妻子一同走出家门闯荡，帮人种地扛活了。好在老父亲在世时，他们有一孔窑洞，这个家里面许多个冷风凄凄的夜晚，夫妻俩蜷缩在灶脚柴窝里过夜，热热的炕头让给了那些从榆林一带下来揽工的石匠、皮匠和窑工，为的是能够多挣几个钱。辛勤劳苦，省吃俭用，夫妻俩又掏了两孔窑，添了些农具，养了鸡羊，一份家业算是置起来了。但是随着年龄渐长，光景也渐趋衰落，只是比起二弟王玉宽，毕竟没有那么多口人吃饭的负担。现在他们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子心里踏实下来，儿子就是他们的指靠，是他们在世上过日子的盼头，他们喜爱这个儿子。家里光景过不到人前，不像人样，但破衣烂衫总想让儿子穿得暖一点，粗糠野菜总想儿子吃得饱一点。在遭饥荒的年月，儿子饿得面黄肌瘦，母亲硬是撑起腰板走出门去讨饭，都要为儿子讨回一口食来。当时大伯家中有四口人，奶奶、大伯、大妈和少年王卫国，在农村算是个小家庭。王卫国进门的那年，奶奶60岁上下，大伯和大妈40岁左右， 除少年王卫国之外都是劳力，三个大人忙农活，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应该是当地稍好一点的家庭。在郭家沟，一切都是陌生的，熟悉的生活环境已经远去，少年王卫国想家是必然的，毕竟已经是七岁的孩子了，一切的记忆和温情比较牢固地扎根于清涧王家堡那个更加穷困的家里。初到延川的少年王卫国遇到最大的困难，其实并不只是对老家的思念，以及和对一双新父母的磨合相处，而是来自生活环境和语言的不适。虽然延川和清涧是邻县，但在口音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时的农村人除了下地种田，很少出远门，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和附近的集市，来往的人除了亲戚就是偶然来村里的石匠和木匠，一有不同口音的人出现，立即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尤其是小孩子们一听到外地口音就大惊小怪的。王卫国出现在郭家沟的第一天就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嘲笑的方式奇特而又尖酸。先是一个孩子问他话，当他回答后，所有的孩子都大笑起来，边笑边夸张地学他的清涧口音，有的孩子甚至极野蛮地叫他外露脑子。当他提出抗议时，这伙人吃了一惊，不是为自己的不礼貌吃惊，而是为这个外露脑子居然敢反抗吃惊。他们先是沉默，然后变着法子孤立王卫国。在村里时，孩子们不和他一块玩耍，见他过来，众人就大笑着散开了，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那里。上山砍柴时，那些先到的孩子只山占地，手臂一挥就将有柴的地方全占去了，然后再一个个的准入，别人都能砍，唯独不让王卫国砍。陆瑶个性强，在老家时王家又是大户，他从小就是娃娃头，哪里受过这种气，自然要反抗，在得不到家人保护的情况，只好独自捍卫尊严，这就是他奋斗一生的起点。陆瑶大获成功，过了不久他又成了这个村里的娃娃头，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他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少年王卫国留了下来，不是他的选择，仍然是一种命定。大伯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虽然也是赤贫如洗，但是他还稍稍有些余力供养陆瑶上学，这对于少年王卫国来说是任何事情都比不过的说服他留下来的理由。大妈李桂英非常疼爱这个侄儿，以后的儿子想方设法地哄着儿子开心，当然能让突然到来的这个儿子开心，也只有让他吃上一顿饱饭。奶奶在那个阶段也住在郭家沟的大伯家里，奶奶是让少年王卫国尽快安心住在郭家沟的一颗定心丸，每天晚上疼爱大孙子的奶奶总要搂着孙子睡觉，而少年王卫国也非常依恋奶奶温暖的怀抱，睡觉时时不时地用两只小手抚摸着奶奶的乳房。所以即使遭遇父母的遗弃，却不能断言少年王卫国就缺少爱的抚慰，缺少家的温馨。贫困山区的农民对子女的爱是用一种简单质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况且在那个处处饥荒的年代，孩子对于爱的渴求要远远低于生存的需求， 贫困和饥饿是生命所面对的直接威胁。看到大人忙碌时，王卫国就主动地帮助家里人干活。年幼的儿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蓝羊爬草，悲愤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在那些起初冷落少年王卫国的小伙伴记忆里，王卫国聪颖而淘气，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架总不服输，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大伯大妈两口子虽然不敢对落脚在这个贫家贱户的儿子的将来抱什么希望，但他们已经看出他日后不论做啥准能成事儿。大妈不擅长针线活，奶奶经常会埋怨这个大儿媳笨手笨脚，不会家务。懂事的少年王卫国就劝慰奶奶，别怪我大妈呀，她能在地里劳动了，挣了工分打下粮食，咱们就有吃的了。12岁那年，因为一件小事儿，儿子与大妈闹起别扭，大妈忍不住发火骂了儿子几句，儿子一赌气就跑了，并扬言自己要回亲建老家去。天黑了仍然不见他回家，大妈着急了，赶忙去追赶。出了村子不远，大妈发现他独自坐在村口的一个圆形的石盘上，手里拿着一把小石头往河里扔，扔一块数一块。大妈问他，你不是要回亲建去吗？怎么坐在这里？王卫国撅起小嘴，半嗔半恼地说，我从来就没有那种毛病。在大妈李桂英的记忆里，儿子很少流泪，只有在亲生父亲王玉宽将他丢在郭家沟，然后背着他偷偷离开时的那一刻，他咬紧牙默默地哭过。但在大伯大妈面前，儿子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敏感、要强、自尊的少年王卫国有着超长的自我控制力，然而王卫国毕竟还是孩子，在他艰难地在中学读书时，一向疼爱大孙子的奶奶撒手人寰，过世在夜晚搂着大孙子一同入眠的土炕上。奶奶的去世对于王卫国来说，无疑是始终陪伴他的、呵护他的、给予他情感最厚重依托的一重天塌下来了。那次已经是青年的王卫国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浑身发麻，哭得下腹部剧烈疼痛。20世纪80年代末，在少年王卫国成长为作家路遥、为诗人主簿时，郭家沟这个小村子里还居住着13户人家，近60口人。但是进入90年代，郭家沟村人相继在沟外川面上建起新窑、新房，陆续迁出山沟旧窑，入住新居。只有路遥的老母亲大妈李桂英留恋旧居，独守孤村，守望着祖先留下的老窑、老院、老村庄。2003年春，路遥老母亲李桂英去世，村子更加败落凄凉，村道院落、野草丛生，已成为荒无人烟的废村。无论后来郭家沟如何变化，郭家沟在少年的王卫国身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烙印。在这个小村子17年的生活经历，郭家沟已然成为他温馨的家乡，成为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因为这里有他最亲的奶奶，还有艰辛养育他的一双亲他疼他的父亲母 亲。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晚安吉祥，我们下次再会。